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这三个月当中，我们从七月一直到九月，我们都会来谈到《撒母耳记下》这本书。在去年的暑假，我们曾经谈到《撒母耳记上》，所以我们谈到的是撒母耳的生平、扫罗以及大卫的青少年时期的情况。当我们谈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紧接着就看到的就是扫罗这位第一位以色列的王，他怎么样最后战死在战场上。扫罗的一生所看见的是一个我们称他为悲剧的英雄。我们不可否认，在他的一生的里面，在他人生的最后的一幕，你看见的他仍然算得上是一个英雄人物，只是他却是一个悲剧的英雄。今天我们要从他的一生里面来思想许多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是怎么样一个跟随主的人？扫罗是这样一个有恩赐、有特别的一个机会的人，然而那么可惜的是，他的一生却是这样子的凄凄惨惨的结束了。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8章，等一下我们看到31章，最后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我们先翻到撒母耳记上第28章，在这边所看见的是这位扫罗在他最后一幕、最后要进上战场参加最后一场战争的时候，之前他的心情、之前那个时候的一个状况。撒母耳记上28章第一节，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3节，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么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找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我们先看到这里，在这段的记载的里面，我想故事是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的动人。你看见的是扫罗在他最后这场征战之前，他已经心惊胆战。可是扫罗曾经是那样一个英雄的人物。我们知道，当扫罗被高做王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 你看见好像这个我们演评剧的哈，这个锣一响，主角一上台，往台中一站，这个圣经上记载扫罗出场的时候，就是他这个人呢身材高大，他比全以色列国最高的人还要高一个头，所以他是一个巨人。而且他出奇的时候，他也曾经一开头他就因为有亚门人在欺压这个约旦河东边的基列亚比人，他就号召以色列人起来攻打亚门人，而且打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胜仗。那么在这场的战争里面，却好像也许扫罗是年纪老了，还是为了什么，好像还没有打仗他就已经心里害怕。很可惜的是，当然最后他的儿子，等下我们看到三个儿子都跟他一起战死，其中他的老大约拿单也是一个英雄人物。在沙漠记上第十四章，你就看见约拿单如何一个人真的是单枪匹马打进这个非利士的军队里面去。当时在沙漠记上我们曾经提过，因为非利士人他们的国防工业比较发达，那个时候正好是在铜器时代跟铁器时代的交接时候，非利士人掌握的是炼铁的技术，而以色列人不懂得炼铁，所以他们所有的武器都是青铜做的。可在战场上，铜的刀跟铁的刀相碰的时候，铁刀砍铜刀就跟切豆腐一样，所以一打仗的时候呢，非利士人一打，以色列人就没得打了。当时圣经上记载说，全以色列只有两把刀，一把刀当然属于扫罗王的，第二把刀就是约拿单的。扫罗因为害怕不敢出战，就是约拿单带领着替他拿兵器的少年人，也就是他的一个我们叫做勤务兵，那个小兵，两个人就打进非利士的军队里面去，结果打了一场非常大的胜仗。约拿单是这样一个这个少年英豪，可是最后这两个人在这一次战争里面全部战死沙场。可是圣经上很特别的是，他记载到作战之前二十八章第六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来回答他。他求问神，神不回答。如果你看历代志上的话，你要知道历史书里面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这跟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跟另外两本历史书叫历代志上跟下，这是平行的。历代志上第十章所记载的跟我们所看的二十八章几乎是完全一样，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有几个字的差别。不过在历代志上第十章这最后他加了几句评语，等下我们会提到这些事情。他的评语之间说了一句话，第十四节，历代志上十章第十四节，他说扫罗，从十三节后面开始，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很特别的是，历代志上说扫罗没有求问耶和华，可是明明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他求问了，是神不回答。那因此我们在问的是，扫罗到底求问了没有，到底他求问了没有？那为什么他求问的是神又不回答？好像是因为他不回答，扫罗不得不才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去找那个女巫。这样的话好像扫罗没有罪，可是历代志上却说扫罗没有求问耶和华。我想当这边提到说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来回答他，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扫罗是怎么样一个人，还有他求问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抱怨说，我祷告了，我祷告了，神就不回答。也许你的祷告就跟扫罗在求问一样，如果你的心态不对的时候，你可以祷告的，但神可以不回答。扫罗祷告了，他求问了，神一言不答。圣经上说他不借着梦，也不借着巫灵，也不借着先知来回答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撒母耳记上他一次又一次的他拒绝了，拒绝听先知撒母耳的话。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最后，撒母耳跟扫罗就决裂了。在那一次撒母耳就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他拒绝听撒母耳的话，拒绝听先知的话，甚至在那个拉拉扯扯当中，撒母耳所穿的一个祭司的袍子被扫罗拉破了。因此撒母耳对告诉扫罗说，今天神与你就像这个衣服一样，一刀两断。从今以后，扫罗，你的王位已经从神面前被夺走了，你与神从此没有关系了。当然也从那一天开始，圣经上说撒母耳就再也没有见过扫罗。扫罗跟撒母耳的关系也在那一天就像那件衣服一样，一撕为两半，从此互不往来。当然撒母耳心中非常的伤心，他一直不断地为扫罗祷告。扫罗拒绝在他生前的时候拒绝听先知的话，到了最后一刹那他祷告的时候，神再也不借着先知对他说话。乌灵是什么？在这个在这个利未记以及生命记里面都提到说，神有的时候借着乌灵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到今天已经失传了。乌灵和土明好像是一种某种的物件，那么有的时候祭司们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透过乌灵和土明的某些东西来表达神的意思。那么总而言之，乌灵来回答神的意思，回答这个人的求问，是透过祭司，这是确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就在撒母耳记上你就看见一件事情，22章，当大卫逃亡的时候，他曾经逃到一个地方，一个祭司的城，那个城叫做挪伯。在挪伯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的祭司收留了他。事后扫罗知道以后，他就把那个城里面80几个祭司从老到少全部屠杀，他杀了祭司。今天他还想从祭司借着乌灵对他说话，所以神也不透过祭司对他说话。可是是扫罗拒绝听先知的话，是扫罗拒绝甚至是杀害了祭司，他如今却说我求问神，神不回答我。神拒绝回答这样一个人的一个祷告，所以圣经上说，若是我们心里作恶，神必不回答，神不会回答我们的祷告的，神没有理由一定要回答你的祷告的，除非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顺服的心智。所以撒母耳说得很清楚，听命，听从神的命令胜过于献祭。如果我在我求问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根本就不想听神的旨意，我自己有一套我的想法，我已经决定我要做什么，我的祷告不过是好像请神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上盖个章，神通常的回答就是一言不答，神不会回答你的祷告，神知道你的心意。扫罗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祷告呢？为什么要求问呢？其实后来你看撒母耳的回答就知道了。撒母耳说，我老早就告诉你了，你的国已经离开你了，神已经借着我告诉你了，一定会死的，你还要问什么呢？神难道后来的显示的旨意跟以前告诉你的旨意会有不同吗？神从来没有改变的。扫罗似乎想借着祷告求问得到不同的答案，但是神告诉的是，就是说我先前怎么告诉你的，我现在还是告诉你一样的答案，不会有改变的。扫罗的求问其实是等于说他希望听到一个好消息，而不是听到他所不愿意听到的坏消息。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想法，他有一个标准答案，他想要从神那里得到。神拒绝借着梦，借着乌灵，透过祭司或者透过先知告诉他他想听的答案，所以神一言不答。因此扫罗在这种心情病急乱投医的心情之下，他就去求问女巫。很讽刺性的是，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扫罗本来就曾经宣布不许在全国有任何交鬼的那种女巫，所以大部分的女巫死的死，逃的逃。只是到最后这个时候，扫罗却做了一件事情是违反他自己的命令的，因为不许跟交鬼的这些人来往是在圣经的利未记20章第6节、生命记18章第10节到第11节清楚的记载的。而且凡正 交鬼的人，或者说跟交鬼的人有来往的人，都是用石头打死的。这是个死刑，扫罗知道的，所以他才说他要剪除、去除，或者说杀死这些所有交鬼的人。然而，却在他一生当中的最后一刹那，他自己却去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而且有趣的是，他虽然想要把交鬼的人通通赶走，国中还是有这样的人，而且好像除了扫罗不知道以外，全国人都知道。所以他就问他手下的人有没有交鬼的人，他手下马上告诉他有，在引多尔就有一个。很多时候常常是这样，在最高位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下面的人什么都知道。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下面的人知道，他就去问。于是他们就告诉他有一个女巫，然后他去找这个女巫。另外一个引起很多的圣经学者在争论的问题，就是这个女巫最后招出一个鬼魂，或者是招出一个什么来，好像撒母耳上来了。因此这争论就在于说，这个女巫真的有本事把撒母耳本人的灵魂招出来吗？还是说那是个鬼魂？那么基督徒死了以后是变成鬼吗？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在这一段短短圣经里面有非常多争论性的问题。我只是简单的提一下，这段圣经目前应该怎么样去看，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是怎么样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我想整个的关键性的字眼在这个地方，在第十二节，这个女巫照着扫罗的要求想要去招撒母耳的时候，你看第十一节扫罗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第十二节你似乎还没有看见这个女巫做什么。这个女巫没有做法，但是呢，就妇人就已经看见撒母耳了，就已经看见撒母耳了。就这个第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当妇人看见撒母耳的时候，她就大声的呼叫，原文的意思是大声的惊叫，就是惊讶。为什么她会惊讶呢？表示说她常常交鬼的，她常常找鬼魂的，所以那些鬼魂都是老朋友，所以该出来什么她都知道的，没什么可惊讶的。可是就是这一次来的跟他以往所打交道的不一样的时候，他才会大吃一惊。哎，而且他称他为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第十三节，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你知道那个字啊，在希伯来原文就是用普通我们圣经上旧约常常提到神的时候，有个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 在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字，它就是写我看见有一个 Elohim 从地里面上来，所以中文翻译成神。不过有许多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个字也许同样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字，神的使者，或者说旧约中的士师。因为在旧约中有几次 Elohim 这个字通常翻译成神的，可是却翻译成为士师。所以你可以说我看见的是神，或者说神的使者从地里面上来，表示说他所看见的跟他平常所打交道的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因此目前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是认为扫罗最后所看见跟他讲话的那个不是鬼魂，是撒母耳，是撒母耳，撒母耳的灵魂。那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很多神学的问题要讨论的。撒母耳的灵魂怎么会被女巫叫来呢？但圣经学者的回答是说他没有叫他，是神叫他来的。因为这个女巫都还没有开始做法，撒母耳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可见是神差派的，而不是那个女巫有这个本事把她叫来的。但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我今天就不详细谈了。就是说那么撒母耳原来在哪里呢？因为撒母耳后来回答不是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或者说打扰我的安宁。那撒母耳原来在哪里安宁呢？在哪里睡觉呢？在哪里休息呢？那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们会不会去那个地方呢？你可以问很多很多的问题，圣经上都没有告诉你答案，我也不知道答案。我们所知道的是撒母耳的灵魂在神的差派之下最后对扫罗宣布了最后的一个审判。当然撒母耳的回答非常的清楚，刚才我已经稍微提到了。第一个，撒母耳回答是说你何必再问我呢？答案你是知道的，在我生前就已经告诉你了，神已经把你的国位，把你的王权已经从你身上拿走，因为你拒绝听神的话，所以你必然遭如此的下场。 所以你不必问我。当然，如果你要问我具体的，明天要打仗怎么办？沙漠就说了，明天你和你的儿子以及所有以色列的军兵都会死在战场。这等于宣布一个最后的一个悲剧的结局。所以二十节，扫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猛然扑倒，挺身在地，非常害怕，因为这是宣布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审判。所以到这个地方，二十八章你所看见的是什么？扫罗这位悲剧的英雄，他的人生的最后一幕已经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关口。他的失败是因为他一直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他一直是一个偏行己路的人，他一直是很坚持走他自己的道路，所以即使像先知撒母耳在他的旁边，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没有办法挽回他。他一生就是这样一个坚持要走自己道路的人，即使在最后的一刹那，虽然看起来他去求问神，可是在历代志上作者的口吻里面是认为他没有求问。换句话说，若是你心里面没有准备去遵行神的旨意，即便你祷告，即便你求问，你这样的求问在神看来等于没有求问。要求问神，要祷告的时候，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顺服受教的心，不是坚持你自己既定的主张，坚持走你自己的路，而是你能够对神完全的开放，完全的顺服，不管神如何带领你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心情去求问去祷告才是真正的求问。如果不是的话，你不可能用你一而再再而三好像死皮赖脸的那种祷告，神的心意就被你挽回了。神既定的一个旨意是不能够因为人一而再再而三，甚至是好像不顺服的，甚至是那种好像耍赖的方式的祷告，神的心意因此就因着你改变吗？不可能。只有谦卑顺服的心才是一个蒙福的秘诀。以后你会看见大卫为什么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跟扫罗在很多方面是个对比，在祷告的事情上，寻求神旨意的事情上，你就会看见大卫是非常不同的人。即便在一些事情他已经非常确定，他也大概知道他可以做什么，但他仍然求问神说，我可以做这个吗？我可以做那个吗？他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扫罗的失败是他拥有，从人的表面和肉体来看，他拥有一切最好的，他的身材也好，他那时候国家的情势也好，又有先知撒母耳帮助他，各方面来看他有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成功的，可最后他却是凄凄惨惨的失败了。然后三十一章你看见这场最后这场战役，这场战役你可以说扫罗失败了，而且败得非常的凄惨。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所有征战的细节，但是毫不含糊的去指出扫罗和他的儿子似乎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力就死了。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坡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苏亚，派势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下，就割下他的首级，剥掉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市境报信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 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的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扫罗死了，不过我说他虽然死，他还算是个英雄人物，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命运，他已经知道他非死不可，但他却没有逃走，他仍然上了战场，而且死在战场，所以他仍然是一个英雄人物。只是我们看见的是他是一个悲剧的英雄，他是被自己打败的，严格说来他不是被非利士人被别的敌人打败的，他是被他自己打败的。但是这一位英雄的人物，他最后死的时候，最可惜的是他的儿子约拿丹，这一位另外一位英雄人物却也死在战场。约拿丹是一个爱主的人，是一个信靠主的人，在属灵的生命上，我想约拿丹比他的父亲扫罗好得多，但也可惜的是约拿丹死了。约拿丹跟大卫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他一生一直希望尽力的帮助大卫，可是他的父亲扫罗却嫉妒大卫，千方百计地要杀大卫。约拿丹是一个非常为难的人，因为他夹在他的父亲跟他最好的朋友之间。可是也很特别的是，约拿丹的一生他没有背叛过大卫，可是他也没有背弃他的父亲，直到他父亲要死在战场的时候，约拿丹也在他的身边跟他一起赴死。所以约拿丹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但是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扫罗跟他的三个儿子以及所有的军队大部分都死在战场。死了以后你会看见的就是非利士人就把他们的衣服剥了，然后挂在庙里面。因为你记得当年大卫打死哥利亚的时候，也是把哥利亚的军装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圣殿里面，挂在里面。所以他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他们又把这个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钉在一个城墙，叫伯山城的城墙上。后来你看见是基列雅比人跑来把他的尸身盗走了，偷走了。基列雅比人是什么人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你就看见，当扫罗刚刚做王的时候的第一个战争，可能他就位没有多久，你知道扫罗做王有40年之久，所以很可能是在就位的最初期，一位亚门人是在约旦河东边，有亚门国和摩押国，亚门国的人在进攻欺负住在约旦河东岸的叫做基列雅比。基列其实那个整个的平原都叫做基列，这个基列这个平原呢，相当于我们今天以色列我们叫做戈兰高地，戈兰高地就是当年就叫做基列。所以基列雅比是在今天的戈兰高地，也就是基列平原上高原上的一个城，叫基列雅比。那个城被亚门人欺负，所以他们就求救，扫罗就带了以色列国的军队过去攻打，然后就救了基列雅比城的人。他们因此对于扫罗一直感恩不尽。而今天这场战争所发生的地方叫做基利坡，基利坡的山在哪里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山丘上。所以基列雅比跟基利坡山两边就隔了一个约旦河，因此在河东岸的基列雅比人听说以色列人战败，扫罗死了，而且他的尸身被人家钉在一个城墙上，基列雅比的人就连夜过河到了伯山城，当然是夜间偷偷的就把尸身取下来，连夜再过河回到他们的基列雅比，然后把他埋葬，用火把他焚烧，然后把葬在那个地方。他们是为了报恩，报答当年40年前扫罗救了他们全城的人的这个恩。40年之后基列雅比人来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也是一个讽刺的对比。40年前扫罗好像是基列雅比人的救主，40年之后却是基列雅比人救了扫罗，免得他好像羞耻。你看一个王和他儿子的尸身可能是赤身露体的被挂在一个城墙上，在那边曝尸好几天，但是却是基列雅比人把他救走。这个是31章所看见的一个死亡的一个情况。 你也可以看见多么的可惜，这一位神的受膏者，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不但死了，而且受到这样的羞辱。当然感谢神的就是说，基列亚比人把他们救回去以后，免得他们受更大的羞辱，而且给他举行了一个七天的一种举哀。在当时来讲，你知道除了最高级的，像摩西死的时候，约书亚死的时候，百姓为他们举哀30天是最长的，通常的话7天是非常高的，等于说对君王的。因此扫罗死的时候，基列亚比人为他们禁食了7天之久。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你看见的是这个消息传到大卫的耳中。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当消息传到大卫耳中的时候，情形又是另外一个状况。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节，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洗格拉住了2天。第3天，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的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将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并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人，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第一个，这个亚玛利人的少年人所说的故事，跟我们刚刚所看撒母耳记下上31章所说的有一点点出入。31章那边，撒母耳记上31章看见的是扫罗自杀而死，可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那个亚玛利人说是他把扫罗杀掉的，这第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那么解经学者圣经学者在研究这个的时候，大部分大家都同意撒母耳记上31章所说的是事实，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所说的不是事实，因为这个是那个人说的。这个人我想他存着一个心理，是想说因为大卫跟扫罗是为仇的，所以因此当他的敌人他的对头扫罗王死了，大卫就要做王了，所以是个好消息，所以他去报好消息的时候，他想说大卫会有些奖赏给他，所以他存着这个心理想说：哎呀，这个你的对头死了，那说不定你会高兴起来，你就送给我一点礼物。所以他可能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有点要好像邀功一样，就是说哎，是我把你的这个仇敌杀死的，这样的话呢也许我就得到更多的好处。但事实上扫罗是自杀而死。那么当然他后来拿了什么东西呢？他把扫罗的皇冠还有臂上的一个镯子拿来给大卫看作为证据，这也是事实。因为你看到31章那边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把扫罗的这个军装盔甲剥走了，把他尸身钉在伯山城的城上，却从来没有提到说拿到他的王冠。所以很可能是扫罗自杀而死，这个人正好经过看见了，就把他的王冠拿了，因为他知道这是扫罗王，然后拿来报信，然后又邀功想说是我把他杀的。大卫当然不知道到底是扫罗王是自杀的，或者是这个年轻人把他杀的，所以因此大卫就说：你自己亲口作证，你说你杀了扫罗王，就是神的受膏者。你知道大卫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去杀害神的受膏者，今天这个人却说我把他杀了。所以因此大卫说：你说的是作为你的自己的见证， 你敢去杀神的受膏者，就等于是与神为敌。我不敢碰扫罗王，就是因为我不敢与神为敌，而你今天却自己作证说你杀了扫罗王，所以你应该被杀。所以这个人等于说，也许他自己说谎，说谎说他杀了扫罗王，可是因为自己的谎言，这个少年人却被杀了。而且你看到一个讽刺的就是，当然我们中间有几章我们跳过去，因为撒母耳记上的第29、30章是提到大卫在这个章中他去攻打亚玛力人，因为亚玛力人俘虏了大卫跟他手下所有的人的家属财产，然后大卫去追杀，然后把他们的妻子儿女财物都夺回。所以才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这个第一节才说大卫击杀了亚玛力人，才刚回来，然后就得到这个消息，而且报消息的人又是一个亚玛力人。所以这是一个讽刺，就是大卫刚刚打死亚玛力人，有另外一个亚玛力人来告诉他所谓对大卫的好消息，就这个人却因为自己的谎言而死。从这边你看见的就是大卫这个人，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把那个人杀了？原因很简单，大卫他自己被神选立做神的选派的下一任的王，可是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愿意耐心的等候神的时刻来临的人，他从来不想用自己的方法去把王位早一点拿到，所以呢他自己不动手去杀扫罗，虽然有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可以杀死扫罗的，他拒绝这样做。他同时也借着这个行为告诉所有的人，如果神要做什么让神自己做，但是不能有任何一个人要替神做事情，抢着好像我做了一件事情好像就把神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因此他杀了这个年轻的这个亚玛力人，当然是因为他的谎言，他以为他真的是杀了扫罗。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大卫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他愿意甘心的等候神的时刻来到，他不愿意自己或者任何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好像要让这件事情加速的加快的能够成就。当然最后17节到最后大卫做了一首哀歌，纪念扫罗，纪念约拿丹。在第19节之后他这样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人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你知道加特和亚斯基伦是两个非利士人的城，非利士人一共有5个城，其中加特跟亚斯基伦是非常有名的，包括以前他打死的哥利亚就来自于加特城。那么21节说，基利坡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破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所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这是大卫从心里面所发出的一个悲哀的声音，他不但是想到扫罗，他同时在最后你会发现他的哀歌主要是为着约拿丹，也是等于说他的这个我们说结拜的兄弟。因为我们在以前谈到约拿丹跟大卫的时候就提到约拿丹何等尽心尽力的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给予大卫，甚至不惜把他自己的王位让给大卫。他身为扫罗王的长子，但他却大卫说，我知道神选你做以色列的王，我愿意做你的宰相来帮助你。这是一个非常有宽阔的胸襟的一个人，是一个无私的人，但是他死了，所以大卫非常的伤心，写下这首的哀歌。因此 到这个地方你所看见的，也从下礼拜开始我们会一直来看，就是这位大卫。在这个时候，大卫正式的他的仇敌，他的对手，这位扫罗死了，他进入另外一个里程，就开始他成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领袖，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会看见他的以后的一生仍然有许多起起伏伏的地方，仍然看见有许多悲欢离合的地方。大卫的一生其实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写照，他的一生并不是顺利的。到这个时候为止，大卫已经30岁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十几岁的时候，大概15、16岁，他就打死了哥利亚，一战成名。可是之后很多的日子却是颠沛流离，因为扫罗王嫉妒他，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不得不到处的逃亡，甚至有的时候要寄身在非利士人敌人的手下苟延残喘。这是大卫经过10多年的颠沛流离的困苦流离的生活。30岁这个时候扫罗王死了，所以我们从30岁大卫可以做王看来，他是成功的，他是少年得志的。可是如果你看他前面的10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你就知道这10几年当中神塑造了这位大卫。事实上也不是说到了30岁做王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完成了，大卫已经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了，不是。以后我们会看见在他登基做王之后，一直到他这一生的结束，中间还有很多的起伏，中间还有很多时候神一次又一次的要来雕塑他，改变他，因为他一生中他仍然有许多的弱点。但至少到这个时候为止，你看见的是一个旧的王朝，就是扫罗的王朝结束了，神拣选的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大卫。而这一位被称为合人心意的扫罗，他的生命却结束了。扫罗是合人的心意的，他的外表、他的条件、他的一切都是人所羡慕的，可是神看人却不像人看人。因此当今天我们有一个波饼纪念主的聚会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位特别是基督徒来到好像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要领受主的身体、主的饼、主的杯，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是怎么样跟我们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扫罗是一个借镜，扫罗是一个提醒，他曾经有那么好的机会，他是被神所拣选的人，但是却凄凄惨惨的失败，因为他不专心的跟随主，他拒绝听神的话，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今天我们也需要反省思想，当我们来到这个饼和杯的面前的时候，帮助我们在一起的思想，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是如何的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圣经上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像扫罗这样一位从人的来看条件来看实在拥有许许多多非常好的条件，但是最后他的一生却是凄凄惨惨的死，而且是羞羞辱辱的死。主，我们实在是感到自己很惭愧，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像扫罗一样没有专心的来跟随你。许多的时候我们虽然想要寻求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却不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因此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提醒我们，好让我们来到你的饼和杯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思想，我们是不是专心一致的愿意放下自己的思想，放下自己的意念，专心的来跟随你，愿意来听从你的带领。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求你的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